警告！10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们在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帅哥医师，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欢迎陈医师。
同志早，大家早。
哎，陈医师，你今天早上有很难起床吗？
今天还好哎。
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很冷，然后很不想起来这样？
当然会啦，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还是得起来，就认命吧。哦，
就
三赖赖没两分钟啊。
哎，你会赖床吗？
很想赖。
不，那你有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闹钟响了，然后把它按掉？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时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都设定两个闹钟，像我早上要载小孩出门嘛，所以有5:25一个闹钟，响了以后呢，享受赖床的时光，所以5:35还有一个闹钟会响。所以我就给自己10分钟赖床的时间。
你知道有人闹钟就是那种5分钟、10分钟啊，一路设一个小时，哎，就是5分钟会响一次，10分钟响一次，
不觉得很吵吗？
很吵啊！然后最后就是我女儿前面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吵到我，就是我去叫她。
真的吗？
这闹钟其实是设给妈妈听的。
对。
好，所以先来恭喜陈志佳医师。陈志佳医师上个礼拜五晚上在台北信义诚品的新书分享会非常成功啊！
谢谢，
恭喜恭喜，
有你的加持啊！
对，因为是我本人去主持的，
一般都是来看你的。
没有，但我们的听众真的不少哎。
对啊，
因为昨天那天很多人后来去找你签名签书之后，合照之后跑过来跟我也合照一下，就说他们是听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说有今天这样的活动。
你这样讲其实谦虚了，因为找你合照的人比我还多。
没有，
真的。
哦，所以陈志佳医师在上个礼拜这么冷的天，礼拜五晚上是最冷的那一天的晚上哦。
啊、
那虽然是很冷，但是在信义诚品的新书分享会还是满满的，就是现场百多号椅子都坐满哦，所以。也在这边觉得帅哥果然我还是只能讲那句话，就是人帅真好哦。但是确实在现场很多人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尤其是还是女性居多啦，主要因为这本分享是女人
好养，就是给女性的书。
对，那这本书其实也非常不错，现在已经二刷了哈、二刷。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就是女生朋友们你还没有手上没有这本书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要把它买来当传家宝。为什么？因为它分龄，教大家怎么分龄来养生。女人每7年一个坎哦，0到7，7到14，14到21，21到28，28到35哦，然后后面35到42，哎，有没有算？
对，没错，哎，我仔细在听。
有，然后后面的
42到49，
对，42到49，然后更年期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我当天在现场。听陈医师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发现哦，原来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注意，而且他是用疾病来看，
对，以疾病为基础，然后去套到每个年龄层里面去。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因为之前来聊的时候，我们没有聊到这么细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就希望真的能够从分龄来看看每个阶段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当然还有，比如说像现在很寒冷的天，大家都会觉得哇，手冷脚冷。其实手冷脚冷，我那天在听你讲，手冷脚冷其实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吃太多，或是
就应该说。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体温几乎都比环境温度还要高嘛，所以你的温度是不断散失掉的，所以人为什么是恒温动物？因为它会产热，当你产热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或是你循环比较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手脚冰冷，或是甚至从体内就寒出来，对，那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说，其实不管任何年纪啦，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想着要怎么帮身体保暖。还要产生能量这件事，
所以刚有人说你也穿好少，你今天就穿这样吗？
对啊，因为刚在门口遇到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说，你穿那么少来，
对，
我说还好，里面穿发热衣啊，
可是还是好少哦，
还好啦，因为这件外套也算蛮保暖的，
那你是不是也不太怕冷？
对。
奇怪了，我们今天的来宾都不怕冷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这个包的跟……
不过我觉得今年特别冷
你不觉得吗？今年是真的特别冷
尤其像今天又下雨，我就觉得今天很像特别冷。
那你觉得人怕冷跟不怕冷这件事情跟他的体质到底有没有关系？
第一个，我觉得怕不怕冷这件事很主观呐、对，就像说你很怕冷，我们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你很怕冷，我不怕冷，所以我就穿的少，你就穿的多。
对，
这是每个人的主观意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人从头到尾，甚至连夏天都要穿个外套，那就代表你应该也有问题。 就跟别人差距太大嘛。你说我们两个差一件外套的距离，那还好。嗯，对，我们差了三件外套，那可能你也怪怪的。
对，
也有可能我怪怪的，因为体质太燥热嘛。嗯，那有谁在这种天气会穿短袖？嗯，所以你如果穿个短袖在外面晃，应该也有。
我昨天就看到一个人穿着短袖，而且他是短袖的那种很薄的 T 恤。嗯。然后穿着那个很薄 T 恤走在外面，
他应该被赶出来吧。
女生
啊，真的哦。
对，怎么这么勇？不是男生，是女生哦。嗯、我在想说，我真的吓坏了。然后今天早上，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穿很多，我也是一件啦。嗯，我也是一件，然后一个背心嘛。然后刚刚我就是把我的外套穿着，这样。嗯、其实也没有算穿很多，可是
看起来很多。
但是看到，对，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厚，可是看到你们，我就会觉得、嗯、哇塞也穿太少哈。好，那没关系，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女人好养哦，就是到底要怎么分龄来保养。那相较于最近我看到的很多其他书哦，动不动就是一公斤以上哦，《女人好养》这本书可以说它是非常的精简、轻薄、短小，方便你随时都可以拿起来看一下。那像这个前面，其实你在七年的，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分龄之前，有讲一些大方向。我们上次其实有聊到这些大方向，要不要复习一下这些大方向？
就像说我们为什么要以七年为一个单位，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有讲到、嗯、女人的肾呢，肾水从无到有，从有到盛，再由盛到衰、嗯、但每七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嗯，对，那大家想一下，零到七岁小孩子大概从开始换牙齿、嗯、长头发开始嘛、嗯、就代表他的肾气开始准备要发动了。嗯，那七到十四岁呢，肾气越来越多、嗯、到很旺的时候呢、嗯、你的月经就会来。嗯、哦、所以女生到十四岁左右大概进入青春期。嗯，那青春期以后开始排卵，可能就可以有生小孩这些行为。嗯，但是黄帝内经也跟我们讲说先不要。嗯、哦、因为十四到二十一岁呢，虽然你的肾气很充足、嗯、器官也发育的差不多了、嗯、但尽量再让肾气再把器官再养好一点。
这个我真的搞不懂，就是黄帝内经就是古时候写的嘛、嗯、那古时候都已经里面写了十四到二十一岁叫大家不要这么急着生小孩、嗯、可是为什么古时候这些，你看这些我们看到古时候大概都是十几岁就生小孩，
十六七岁，
对呀、啊，
嫁过去。
所以那个陈医师就讲，所以你看以前的，就是以前的这些女性，她们真的就是很容易老得很快。
对，尤其那种生的多的，因为我们讲肾主骨嘛，
对，
那所以以前那种多产的妇女的话，其实骨质疏松的程度就非常高。嗯，所以我们常看到那种阿嬷阿嬤那种等级的人，嗯、走路都弯弯的嘛、嗯，脊椎都不好。嗯，对。
好，所以然后我要讲就是《女人好养》这本书，它除了后面的分龄之外，其实前面也有告诉大家一些坏习惯哦，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女人最怕就是老胖。丑，可是有一些坏习惯就会让你老胖丑、嗯、例如喜欢吃甜的，爱吃冰的，晚睡的，压力很大，不懂得排解的、哦、不爱运动的，不爱喝水的，然后乱减肥的、哦、这些其实都是会让我们加速老胖丑的一些坏习惯。所以在这本书的前面就把这些东西先跟大家分享了，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分龄养生。那我们就先来从零到七岁开始讲好了、
嗯、好，
零到七岁其实基本上没有在养生的啊，零到七，所以这个零到七岁是给家里面有零到七岁小孩的妈妈看的哈。
对，所以很多妈妈都会说第一胎照书养、嗯、第二胎照猪养嘛。
对
对，那其实这个年纪真的非常重要。嗯，虽然说重要，但是现代人也我觉得大概分了两个极端啊，一个就是完全都不管了嘛，小孩要喝冰的就喝冰的，要吃甜的就吃甜的，要跑就跑，都不会理他。那有另外一种就顾得很极端，就是什么都不能碰的。嗯，我觉得那一种也太超过了。嗯，哦，那这个年纪的重点，因为他从刚出生先天带来很多肾气。嗯，那肾气你要怎么样让他再更发扬光大，又长得更好，这就是关键。嗯，那我曾经遇过一个小病人啊，他大概那时候来看他五六岁而已，他正值要换牙齿嘛。嗯，所以他乳牙就一颗一颗尖尖小小短短的。哦，对。然后嘴唇每次来都很干燥，甚至会破、哦、那皮肤看起来就黄黄黑黑的，
对，
那头发也都黄黄的稀稀疏疏的这样。
对对
对，然后就问他，因为都阿嬷带来的嘛、哦、我就问他阿嬷，他阿嬷就说 他都不爱讲笨啊，就不喜欢吃饭啊。嗯，对，那每天看着就很没精神。嗯，那 我问他说，那有没有早产啊，或是还是有什么问题？他说也没有，
也没有。
对，那就代表说他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很 OK 的，嗯，但在发育的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是饮食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对，
那所以最关键的应该就是他的偏食嘛，不吃饭嘛，嗯，营养不良。那我们常讲说肾气代表了什么？肾气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祖先留下来给你的房地产。嗯，对，你先天带来一些能量、一些气，或者你的钱，嗯嗯，对，那你在成长过程中怎么去保存它，让它变得更多？嗯，那这就跟肾气一样的概念。哦，那所以他有可能一出生，那结果他就不好好吃饭，喝牛奶不好好喝，嗯，就开始一出生就花祖产嘛。嗯，对，可能到5岁、6岁，祖产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嗯，又不好好吃饭，嗯，正值要发育的时候，他牙齿就没办法长得很好。嗯，那，嗯，所以这个年纪的关键，嗯，其实就是让他营养均衡就好了。
哎，欸，所以其实0到7岁这个。不是只有小女生吧？小男生也适用啊。
对，那男生是以8年为一个周期哦。Oh. 对，所以男生可以就你就可以对应一下，其实发育的目标都差不多。嗯嗯，对，那像男生也是要长高嘛，也是要换牙齿啊，也是要长头发，都一样啊。嗯，
所以啊，一个是你刚刚讲到骨骼牙齿的部分嘛，嗯，另外还有讲到一个重点是护眼。护眼也是0到7岁的时候，你认为应该要注重的养生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会特别写这个呢，是因为现在去有时候出去吃饭啊，这，嗯，小孩子能乖乖坐着的关键几乎只有一个，就是看3C产品。嗯，对，大家好朋友是巧虎嘛，对不对？
嗯，没有啦，现在小孩看的都不奈我在看巧虎，我看他们
真的吗？
我看，因为我们家不会这样嘛，那我看隔壁，嗯，大家都什么都看呢，欸，然后。已经没有在看巧虎了，啊，对，看一些其他的卡通，现在卡通真的太多了，
我的记忆还留在十几年前，
对，你还在十几年前。
对啊，嗯，所以小孩子从小那么近距离的长时间用眼的话，那他的肌肉调节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差嘛。嗯，那可能所以他到青春期要发育的时候，他的 眼球焦距就越来越长，眼球距离越来越长，嗯，就变成近视。嗯，那么越早近视的话，我们平均开始近视以后每一年会多100度。
对，
所以你越早近视，那你高度近视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没错，嗯，
那超过1000度以上的视网膜剥离的机会就越高。嗯嗯，所以要从小开始保养，因为越早让他近视，嗯，那他高度近视，嗯，对，就会找上他。
所以0到7岁的重点，怎么养骨骼、换牙齿、护眼睛，在0到7岁的这一 part 里面都写得蛮清楚的。然后里面还讲到一个五迟五软，就是小朋友生长发育障碍会有的问题。五迟是哪五迟？然后五软是哪五软？这个都写得蛮清楚的，大家其实可以去书里面来看一下，嗯，那接下来我就想要直接跳到7到14哦，因为7到14岁对于女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对，
因为虽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可能是14岁以后才发育，但是大部分应该14岁以前青春期都已经进入，
差不多
90%都已经进入青春期
了。对，现在女生大概从10岁小4开始就有月经的，哦，对，就比较早。
对，
然后在一般平均在小5、小6嘛，大概12岁左右。
对对对。
那会到国中以后才来的，我觉得比较少数了。
那，啊，
所以，嗯，对，所以这个年纪写的是古人的年纪嘛？
古人的年纪。
那我觉得现代人大家可以把它提前个2年。哦。对，大家我觉得大家都会提早2年发生。
好可怕。啊，
所以女生大概12岁左右月经就会来。哦，嗯。那这个年纪比较在意的哈，也是妈妈会在意的嘛。嗯。妈妈或阿嬷啦。嗯。对，阿嬷会给妈妈压力嘛。嗯。对，那会在意的大概两件事啊，一个就是月经来的状态。
对，
嗯。哦，来的时间，来的量，会不会痛等等的，嗯嗯。第二个更大的重点就是长高。嗯。嗯，
长高，所以这边就有讲到出经来了，进入青春期要怎么调理。另外一个就是转骨到底有没有必要？
对，
这其实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我们很简单的先讲一下出经来，因为小女孩刚来出经的时候，真的都很正，就是很怪，要不就是来就是
有的来个一次停个半年，
对对对对，然后不然就来一点点，
对，那我
那有的又是来很多，
可是最近的病人大概2个礼拜就来一次，
小女生，
小女生，对，出经来就2个礼拜来一次，
对，那这个是正常的吗？因为以前人家都说不正常都是正常的，
应该说女生开始月经以后呢，大概给她2年让卵巢发育到完整的时间，哦，所以你2年内呢月经有点混乱都还算可以接受，嗯，但我们不要拖到2年嘛，你越早完成代表你的肾气越充足啊，嗯，对，那所以像那个2个礼拜来一次，后来慢慢推敲，发现一次多一次少， 那就有可能是排卵期出血。嗯，那排卵期出血以中医来看也有其他的原因嘛，嗯，我们就针对这个原因来解决。然后我想应该不久的将来它很快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月一次了。
哎，那还有就是说，嗯，如果血量很少一点点的，嗯，然后两三天就没有的，嗯，这样是正常吗？
我是觉得不太好啦，嗯，因为一般月经的标准形态大概就28天来一次嘛，嗯，
对，
那每次来呢大概第一天少，第二天多一点，第三天多，嗯，第四五六七慢慢减少，
对，
那大概5到7天完全结束是最好的状态。嗯，那我还要再讲一下月经的算法呢，是从你第一滴血算到下次第一滴血，嗯，这个叫月经周期。
对，
好，哦，那月经来的时间从第一滴血到最后滴血结束叫月经来的时间。嗯，很多人到更年期了都还不会算。嗯，哎，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好好教育下一代。嗯，那，嗯，月经周期算的规，算的准的话，那跟我们讲你的时间或者你的来的几天的天数的话也比较精准，嗯，我们就比较好去判断你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对，嗯，好，那刚讲的是很少，然后或是不来，或是来很快。那如果是小女孩月经一来就来很多，像大人一样的那么多，那这正常吗？
其实应该说少或多还是要去回推到她体内出了什么事啊。嗯，那你要想一下，为什么身体不让月经来那么多？因为身体不想让它出那么多血，哦，那就相对而言是不是它有可能比较虚？
哦，是这样子哦。
对，那也有可能量不多又很痛，嗯，那是不是身体想要让它来，嗯，但又有某些原因让它不来？嗯，那是不是有可能冰的吃太多，嗯，太寒了？哦，那出太多了有没有可能身体根本管不住它？嗯，所以代表身体热血沸腾，所以有可能是比较燥热的人。
哦，
对，比较简单的去这样判断，有可能就用这样去分类。
不过说真的，这个多跟少很难定义啊，就像冷热这件事情啊，
对，
大家都很主观。
不过多或少，對對對，其实我书里面也有整理说，你去判断你卫生棉上面的量，可以大概去推说你大概有几 CC。
哦，對，有哦。
不过那个真的太难了啦。
对啊，我觉得这好难，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大人，因为其实之前也常常会有一些大人在问，嗯，问你嘛，就说，哎，我这样月经来三天是不是不正常？我这样是不是量太少？那这个量多量少，有时候很难很客观的去讲这件事情。
一个是绝对的多，一个是相对的多。嗯，你说我这次月经比以往来的都多很多，而且有点来不及换，那就代表真的太多嘛。嗯，那如果说我以前量都很少，那现在来刚好也多了一些，但又觉得很像刚好都来得及换，一天换个5到8片。嗯，我觉得那就会恢复正常而已。
哦，5到8片是正常。
对。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妈妈会担心女儿开始来月经之后，如果说量多会不会开始有贫血的状况？会吗？
量要多到贫血，我觉得也不容易，因为一次月经来一个月，大概出血个80到100 CC 嘛。哦，对啊，量再多，你说200，嗯，那你每个月捐血一次200 CC 也还好啊。
实际是不会的，
其实不会啦。哦，那当然，你说女生有可能她的食量比较少，那营养都没有那么均衡，
所以其实是回归到营养的问题。
对，嗯，那所以也不用说一定得。月经后就得喝个什么，月经中喝个什么，
对对对，
而说看你整体的状况，他说血量都充足，他根本不需要补那些东西。
那转骨呢？
转骨其实，还是要讲啊，身高是基因决定一切，好，那但是基因是决定一个范围，那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范围内让它表现到最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些努力嘛，那一般我是建议。女生小胸部开始发育的时候呢，到月经来大概还有2年的时间，那这2年你还会长一波，对，这段时间可能长个5到10公分之，但不会太快，那月经来以后呢，还会再冲一波，那通常月经来以后会长4年，
哦，
前2年比较快，后2年比较慢，
哦，
然后后面就慢慢接近尾声了，
对对对，
那这2年怎么去抓？就以月经为基础嘛。月经来了以后就要开始刺激它生长，因为最后2年了嘛。
对，
不逼它一下不行。
对。
那月经来之前尽量不要去逼它。嗯。啊，把它体质顾好。嗯。那月经来之前就会长这一波，让它自然的去发育。哦，太早逼它，它就太早疲乏。
对。
就太早结束。
哦，嗯。哎，所以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什么月经来了之后开始吃转骨，那这个转骨什么吃2次两铁这种东西是真的有用的吗？
其实那就看每个人的做法啦。嗯。那像我的做法是每个礼拜喝 喝药水嘛，喝两个月，然后让他休息一下，休息个四个月，那半年后再继续下个疗程。对，所以每个药每个做法都不一样，我觉得都可以。对，那这个东西尽量还是去请医生帮你开药，因为每个小女生的体质都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之前有拿过人家的说什么转骨方里面是什么什么，我就在想说，这每个人都能喝吗？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去把一下脉，看一下是不是体质适不适合，对不对？
对，因为每个人虚的地方不一样，实的地方不一样嘛。总不能说每个人都用一样的药方去帮他补啊。
对
对，
所以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比较好。
那很多人说月经来是不是就不会长？其实不会。这就像说，月经来了，你的身体还带有多少能量嘛？那你月经来以后，你身体要花所有的功、所有的能力去发展第二性征、发展胸部、发展卵巢、发展子宫、如果没有多余的能力，就不会长高啊。所以我们在月经来之前尽量帮他准备好，准备一笔巨款给他，有没有？月经来了以后他还有除了发展身高、发展第二性征以外，还有能力去发展身高，他就会继续长。
有一个事情也很麻烦，我不知道这个家里面有青少女的妈妈会不会有这个困扰，就是现在女生都很早就开始想要减肥，然后那当然我也因为这样被骂，就说就是因为看你整天都在减肥啊，所以就女儿就是有样学样。可是我也会跟她讲，我说不一样，因为你现在还在发育，还在长嘛，我是已经不会长啦、所以我减肥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翻白眼？你是针对我刚刚讲这句话，你觉得其实
我真的也很想再骂你一下，但是算了、你的地盘，哪天来诊所再好好跟你聊一聊。
好，我要讲的就是，所以现在很多小女生其实照你刚刚这样讲，这个时候才是正式应该要真的是要帮她，不管是月经如果来了。或是月经来之前都是要好好帮她补充能量，她才会长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很多小女生她会在这个时间想减肥，会不会影响到身高？
一定会啊，
绝对会，对不
对？
对，
以前的人讲说查某大个大刀，查某大个理高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女生生小孩之前都还有机会长高。那这也暗示什么？代表说你生小孩也是会耗掉很多能量嘛？
对，
所以还是从能量的观念来讲，你能量充足的话，都还有机会长高啊。那你要减肥，现在人第一个要减肥想到就是我不吃东西，减少能量来源。但有可能会瘦，但能量来源不足了，你后面的器官要发育，各方面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那刚讲说14到21岁，你还要让肾气充足，继续养你的五脏六腑啊。那这时候就开始阻断它的能量来源，那怎么办？
我女儿昨天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让我颇感欣慰，因为我最近就觉得她怎么又开始
对我儿子释怀了吗？
不是，就是她最近又开始吃的很正常，
哦，那很好啊。
她有一阵子就是。有一阵子我有跟你讲嘛，
他
就在减肥嘛，对不对？就觉得自己很胖那样，就在减肥。他最近就开始吃，然后他就问我，他那天就突然间，因为他那天真的吃太多了，你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妈，他突然间自己讲，他说妈，你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再减肥了吗？
为什么？”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突然间懂了一件事情。”人生真的太难了
、欸，他才几岁啊？
他说：“人生真的太难了，辛苦的事情真的太多了。但是如果我好好吃，至少我在吃这件事情上会得到快乐跟满足。”然后我就想说：“对你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因为念书啊，因为念书嘛，课业啊，同侪压力什么都有。”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正常吃该吃的饭啊、菜啊都正常吃。”你不觉得你也没有变胖，
也没胖到哪里去啊？
而且最近还是好像有再高一点点嘛，有抽高。我就跟他说，所以不要再吃。
而且他抽高看起来就瘦啊。
对啊，
那天他来，我看到他就觉得，不一样
了。瘦了吗？
对。
但他其实最近吃很多。
那很好啊，继续吃。
但是他的点是在于人生好难，很多太多事情我无法掌握，至少吃这件事情我是可以掌握
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体悟，我分享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很重要的14到21跟21到28岁。
好，
元气同乐会主题是分龄养生，一生美人。请到是最近出了这本《女人好养》的书籍，教大家怎么样在不同的年龄做最适合自己身体的养生。除了是把身体养好之外，也避免让老胖丑提早上门的陈志佳医师。陈医师刚刚有很多的问题在 YouTube 上，我们先回答一些 好不好？第一个，月经期间能不能够泡黄芪来喝？
可以啊，因为黄芪是补气的嘛，只要你是气虚的人都可以。
嗯，那有什么状况不能喝黄芪？
感冒期间
哦，感冒期间不要喝。
你正值感冒、正值发炎期，或者有些出血的现象的人，尽量先不要喝。
哦、那我们以前常把黄枣、
黄芪、哦、枸杞、
红枣、黄芪、红枣、枸杞一起泡着喝、嗯。
对，
那红枣有什么禁忌吗？好像没有，对不对？
红枣还好，
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枸杞也是，
枸杞也是。对，
好，所以只有黄芪，黄芪是只有发炎的时候、正在生病的时候不要喝。但是什么月经啊，什么都 OK， 没问题
哈。
好，然后还有看到刚刚有人问的问题是，月经的最后是咖啡色是正常的吗？嗯、是吧？
差不多啦。
对啊，我觉得
是。天数不要拖太久，有些拖到五天八天，那就真的太久了。
哦，真的吗？
对。
什么叫五天八天？
就是说她月经来第一天量少，二三多，哦，二三多，然后后面可能有五天或七天，就滴滴答答，而且都是咖啡色的分泌物，代表里面还在出血，没有收干净了。
对。
那通常这一种后面拖太久，我来看都是脾虚的人。对，脾虚就代表你可能在节食啊，可能吃东西不多，或刻意不吃晚餐，子宫的收缩力不好，对，到最后血就止不住。
好、嗯，所以这个要注意。所以后面是咖啡色的，是还可以接受，是正常。但是如果拖太久就不好，可能是脾虚。地中海遗传性的地中海贫血会不会影响精量？
有可能，因为你本身的血色素就不足嘛。
对、
嗯。那身体会感应到你的血色素不足，当然就不会让你出那么多血。嗯
嗯，然后呢，有一个问说，之前都是三个月来一次，但是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有来，然后呢，经期来之前一定会冒出很多大痘痘，很严重，像是脓包那样的，真的是荷尔蒙的问题，还是体内毒素太多？
这听起来有点像多囊哎、欸，因为其实前面月经拖那么久啊，代表男女性荷尔蒙不平衡。
哦、所以它可能是多囊性，
对，冒那么多痘痘，那、嗯、如果说体毛又变多，甚至皮肤出油，
对，
对，那不断发胖，嗯，那就大概八九不离十，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哦，那这个尽量还是去看医生。
可是多囊性卵巢会痛吧？
不会，
不会吗？
多囊不会痛，
不会痛哦。
对，多囊是荷尔蒙的问题跟脂肪胰岛素的问题。
哦、好，瑞瑞妈咪、嗯，这个东西你可能要请妹妹去看一下哈，因为有可能是多囊性卵巢的问题。然后再来，有讲到什么东西？我看看，刚刚是不是有说，男生国一、嗯，上个月西医照骨龄说成长板闭合了，身高164，中医的话还有办法调整吗？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已经闭合了。可能就比较难了
啊！真的哈，
对，门都被关起来了。嗯，
那怎么办？那你这样就给他一个，
我们还是要实话实说嘛。啊，对啊。
好，那所以那怎么那么快？国医怎么生
长板？对啊，我觉得国医怎么
会？国医生长板就闭合了，有点快耶。所以中医这边说，那还是可以看一下啦，还是可以看一下，但是可能就没有什么。
那么早闭合，我觉得应该身体也有些状况。
对，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除了身高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
对，我觉得不管你能不能长高，但是调整身体的体质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位妈妈可能还是可以带孩子去中医调一下，看一下到底身体有什么状况。否则的话，以一般国医，因为男生应该要比女生晚才对，
男生国医才正要发育而已、啊。
对，他怎么会国医已经生长板闭合、啊？我觉得可能是身体里面真的是太虚还是怎样，就是不知道。
这个很难说。
真的、哦、可能要、啊、要去给中医看一下。嗯，好，所以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帮大家回答，但我们要先回到今天的分龄养生上面。刚刚我们讲了0到7、7到14，接下来14到21，我想问，如果今天你一定要挑、如果以这个7岁来分的话，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七岁的阶段是哪两个？
大概21到28
哦，现在要讲
28到35
哦，21到28跟28到35是最重要的，
就关键期啊、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女生的巅峰在28岁，
是，
对，28岁
有那天他有讲，就在新书分享会的时候，说意思就是过了28岁，我们就走下坡了。
28岁零一天就是往下走了。那21到28是你。总结0到28岁，你要好好去努力，这7年好好努力，还有机会把前面的补回来。哦，就像说你在跑马拉松要登顶了、嗯，对，你要去爬山嘛，要登顶了、嗯，你前面慢慢走，慢慢走，走不动都没关系、嗯，但最后7公里呢，你好好冲，还是有机会跑到前面。哦，那你跑到前面以后呢，你在第一位的，那下坡就不会太急嘛，
对，
你就不会下坡就不会太快，可以很舒服的这样走下去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7年最重要。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这21到28前面的这七年，14到21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女性蜕变成从女孩变成女人的阶段哦。
对。
但是你说千万不要急着用掉肾气，这在一开始你好像也讲了，就是有关于《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讲，就不要太快生养小孩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讲《黄帝内经》的原文是讲说。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疾。嗯，那这个长疾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放着让它长到最好嘛，所以到21岁才会长到最巅峰。嗯，对。那所以这段期间，大家想要14到21，其实从国中、高中到大学，可能大二、大三的年纪，才正从一个小女孩慢慢变成一个小大人、小女人，所以很你在意的东西可能又会变得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的小孩可能就会开始。有压力嘛，可能有压力就会有金钱症候群，对，开始有男女朋友有人际关系，可能脾气也会出来，对，那再来会经痛嘛，因为冰的喝太多了，再来更在意的可能就胸部跟脸部皮肤，像痘痘，
青春痘，
对，从国中开始长痘痘嘛，对，那所以这个年纪要特别注意这些事情，那其实整个来讲呢，其实女生整个来讲，当然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肝为先天，那肝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因为我们讲肝主情志，所以跟情绪压力有关系。第二个肝藏血，那所以女生又跟血有关，所以女生只要顾好肝、顾好情绪跟血液这两件事的话，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就会发育的比较好哦，
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肾气是最重要的，
对，肾气是基础嘛，
基础好，所以14到21岁蜕变成小女人的阶段，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告诉了大家很多这个调养的重点哦。那比如说像那我随便翻一下，比如说像青春痘，那如果说
青春痘的话，
冒痘冒的这个一塌糊涂的青春痘的问题，
青春痘其实一般会有这种。青春痘叫毛囊炎嘛，
对啊，
既然有发炎就代表以中医来讲一定有些火气，只是我们要去判断实火还是虚火，
对，
那既然有火气的话要看它的来源，好，要去推敲来源，我书里面有个表有一个图就跟你讲说长在哪个地方大概就跟什么原因有关系，
长在额头就是晚睡熬夜睡不好，
对，额头大概都跟睡觉有关，
长在脸颊的外围，脸颊的外围，发际，
你整个发际啊，鬓角啊，到下巴、脖子，有些长到前胸后背的。
哎，对，有些人背上会长痘痘，哎。
对，那这种我看很多都跟情绪、压力、脾气这些有关系。
好，
如果嘴巴周围长一圈的，很明显就是吃来的嘛。好像现在很多人去吃什么姜母鸭麻油鸡，吃麻辣锅，吃的身体太燥热，变成嘴巴周围就会长一圈痘痘。
然后下巴的痘痘可能就是生理痘，
对，那生理痘一般也不是说你妇科有什么问题，而说你月经来之前呢，黄体素高，你的体温高，那以中医来讲你的火气也会大，那这个火气一般长的痘痘会在下巴，所以如果说你月经前每次都会长痘痘，代表说你身体的火气也有点大，可能降一些下来，那你下次月经前就不会长那么多痘痘。
有些人会鼻子上长大痘，可你这边没有鼻子，
鼻子我看那么多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说是哪里的问题，不过命理老师说鼻子长痘痘是要破财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烦哦，
最近要缴补习费的样子。
是这样吗？
没有
啊，因为我看我女儿有的时候是鼻子上会长痘痘，她没有很多痘痘，就偶尔就一两颗，然后也蛮好，蛮容易，就是我给她一些东西擦，她蛮容易就可以就是抑制下来哈，就是消炎的，不是药啦，但是我给他擦另外一种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老是长在鼻子上呢？然后鼻子上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而且有些长在鼻子的内侧会很痛。
哦，你说长在里面？
对啊，有些鼻孔面也会长痘痘啊。
对啊，为什么会长在里面呢？
应该说只要有毛囊的地方都会毛囊炎，都会长痘痘。那所以到底是阻塞的，还是有什么细菌感染，还是有什么螨虫之类的？那可能就对要去
陈医师门诊好挂吗？感觉要排很久，还要讲好挂还是不好？讲好挂好像很空，
很好挂，
没有啦。他每次都跟人家说很好挂，因为他怕大家不来。不会啦，不会啦，大家可以去哦、喔。台北新竹都有，新竹只有礼拜三嘛。
新竹礼拜三。
对对对，新竹陈医师本人是礼拜三，但是其他
一到六都有，
一到六都有，
对，都有医师在看。
对，然后台北的话，陈医师基本上一个礼拜很多天都在。
二四六
都在。对对对，好回来。所以刚刚讲青春痘。因为青春痘真的是蛮多人的困扰，而且啊，很多人其实已经过了21岁，他还是一直有青春痘的问题，
有啊，到40、50岁都还会长啊。
对，那是什么问题？
没有一样嘛，它就是一个发炎的东西啊，所以你身体随时有可能会发炎 啊。对，所以并不是为什么叫青春痘，因为青春期的时候你身体一个大的变化嘛，你的皮脂腺、你的性荷尔蒙开始分泌，但你的皮脂腺就比较旺盛，有些可能毛孔阻塞啊，或者你清洁没有做那么好的时候，就容易长痘痘。
哎，我问你哦，所以如果啊，就是皮肤状况都很好，然后都不会长痘痘，是不是可以看，就是认为说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
了。那我很好啊。
但是我要讲的，那你很好，真的，真的皮肤真的很好。
不是啊，我都不太长痘痘的。
但你要想的就是，每个人的反应的点会不一样哦。就像说我喝冰的东西，我可能就容易四肢酸痛，但我不会经痛啊。有些女生
就是反应出来的状况不同。
那有些
了解。
不过痘痘这边还要再讲一件事，就是其实痘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痘疤。哦，很多人满脸痘花，或是发炎性很红
的
痘痘不多，
对，
但是它的咖啡色的、暗沉的地方很多。甚至凹凹凸凸的，那通常会痘疤那么多，都来自于体内的湿气
哦，真的啊？
对，你想嘛，中医讲的湿气就跟体内的过多的代谢废物有关系，有可能跟血糖、血脂肪、胆固醇这些东西都可以叫湿气。简单讲就是体内的垃圾太多。对，
很多男生都很严重的痘疤哎。
对啊，尤其那种凹凹凸凸的、啊。
对对对，那个就代表其实他们在青春期在长痘痘的时候，他们体内湿气也是太重。
对，湿气太重，痘疤才会多啊、
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是14到21岁，我们挑一个青春痘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青春痘的问题也是到后面甚至男生都可能会有的，
一定
都会有，这个都要注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女人好痒，我男生可以不要听，你说不定也有这些问题，痘痘的问题、痘疤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陈医师说，女人如果真的要选最重要的两个七年的其中一个，就是21到28。
对，
21到28岁，你说28岁是健康的分水岭，就像刚刚讲的，有可能这个过了28就走下坡。那这个地方的调养重点好多，有6个
哎、欸，因为这个地方你想一下，21到28岁大家要做什么事？对，毕业以后
生小孩吗？
可以找工作嘛？要找工作一定压力比念书的时候更大。那我们讲女子以肝为先天，肝气郁结，情绪不好的人，肝气郁结第一个会影响到就月经嘛，所以月经周期一定会变，那量也会变，那月经周期一变，量一变，加上你又晚睡熬夜又吃甜食，可能又有多囊，那你月经一乱，你要怎么怀孕？对，那你怀孕好不容易怀孕了，你怎么去养胎？
对，
所以这七年就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
对，
對，
那所以这边呢，其实里面都有写到啦，只是说我用疾病来把它分类。
所以包括就是说你的月经的量多量少可能分别代表什么状况。
对，
那这个经血量的简易判断法就在这个阶段，
对，
就
写在这个地方。那刚刚有讲到你可能卫生棉涵盖到可能一半左右，大概是几 cc， 那日用型大概代表几 cc。那棉条里面也有写到。
好，所以还有一个表，从相对的经血量可以看出你的健康。
对，那变多的话有刚有讲到嘛，有可能太虚，有可能火气太大。对，那变少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血虚、气虚或是瘀。
好，所以这其实还蛮细的。
不过我是觉得大家也不用因为看到月经量多或少一次就那么紧张。我一般月经我都观察大概2到3个周期嘛。对，所以你如果连续2到3个周期月经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可能就要注意。那如果只来一次很少的，下次又恢复了，那其实不用太担心。好，因为月经很容易被情绪影响到。以前念书的时候遇到期末考，月经可能就停掉嘛。
哇，紧张吗？
对啊，紧张啊，压力啊，对不对？
好，然后这边就讲到刚刚讲多囊性卵巢的问题哦。那还有准备怀孕，以及有些人发现不孕。
其实现在
不孕在21到28很少会发现，好不好？现在通常都是在后面那个阶段才会有不孕的问题跟紧张。
但我刚刚讲，你后面已经在走下坡了，下坡你才要去救的话，其实非常困难。会非常辛苦，还不如在上坡的时候让它冲劲一下子补充到满，对，那一次冲上巅峰，那后面下坡就不会下坡那么快，
好，
对，那所以我建议还是在28岁以前，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补的地方好好补一补，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逐月养胎法，这个养胎指的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怀孕过程
对不对？养胎。
那其实古书写的更复杂啦，他有说第一个月要养哪里，第二个月养哪里。
对。
但其实我这样，我觉得我这样写出来的话，可能妈妈就会变得非常神经质。对。
所以简单的讲，然后但是有一个很棒的叫做《必学子宫调养术，受用一辈子》。就说怎么去调养子宫，
对，就统合刚前面讲那些疾病啊，月经量多量少，周期不规律，多囊性卵巢等等的，那其实总归也是三件事嘛，不要熬夜，放松心情，好好吃饭，对。
然后啊，真的那个放松心情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夫妻两个就是想要怀孕，可是一直都怀不了。然后呢，甚至连做人工也失败。后来我的那个朋友，就是他们两夫妻就觉得真的太累，他们做了两次人工，然后都没有顺利的着床，然后两个人就觉得很累，那太太也觉得很辛苦嘛，
决定放弃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放弃，所以他们说他们在第二次失败之后，两个人就抱头痛哭，然后就决定放弃，就是不要了，就算了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就那个因为为了慰劳。这段时间这么辛苦，他们就在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哦，应该是10年前了。他们就那个一起，就是反正就订了一个海岛的度假这样。然后说，然后那天就回来就发现就度假回来的隔一个月就怀孕了。哇！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他说：“然后我就喝醉了，他就把我老公扑倒，然后回来就怀孕。”后来他就跟我说，他真心觉得压力。其实常常会造成不孕
女生的刚刚讲女子以肝为先天嘛，所以情绪压力影响女生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大。那我那天也有讲到嘛，就肝经通过甲状腺、胸部跟子宫，所以现在很多人肝气郁结、有情绪压力的人呢，他甲状腺结节、胸部纤维囊肿、子宫肌瘤的几率就非常高。
对，像我子宫肌瘤的问题，肌腺症也是一样，就情绪压力太大，就是你就看你积在哪个地方啦、啊，对。
应该说你的情绪闷着的话，那就看身体要反应到哪里去。
对，所以我的朋友最后就告诉我，就真的就是放松。他说他们之前可能都因为压力太大，你做人工你压力也很大。
对啊。
然后最后干脆觉得就算了，放弃了，反而自然的就受孕了。这真的是蛮特别的哦，所以情绪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讲坐月子。
好，
照着陈医师的女人好养哦，要把自己调理的越来越可爱跟漂亮。21到28岁最后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坐月子哦。那月子，大家坐月子不都差不多吗？就吃月子餐啊。
对啊，应该说现在大家都去月子中心嘛。
对，
我不反对去那边，但是就是去那边你就是要好好休息。有人去那边又要母婴同事又要烦恼东烦恼西的，真的不用这样。那这个月为什么要好好休息？因为你怀孕的过程中，你的所有的气血都聚到子宫那边去。那你生产的时候呢，气血就随着胎儿就出来了嘛。所以产后一定是大虚的状态。那身体很空虚的状态呢，你给身体什么，它就吸收什么。所以你给它冰的东西，寒气就进去。当然要给它有营养，然后温热东西。这就是坐月子的原理。好、那所以我们就分期来看嘛。你刚生完小孩，一定有些瘀还在体内，
对，
可能第一个礼拜前几天就要活血化瘀。那第二个礼拜开始呢，先把脾胃建立好。因为脾胃建立好了，你的营养吸收、代谢才会正常。那第三阶段要补肾嘛。那肾补好，因为你脾虚，肾也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补肾。肾补好比较不会腰酸背痛的。那最后呢，就气血双补，把所有的问题全部一起解决掉，收工。这样，所以就照着这3到4个阶段，活血化瘀、补脾、补肾、气血双补，做完一个完整的月子。
第二阶段你说是黄金瘦身期啊？
对，因为我们讲脾管的就是消化跟代谢的功能嘛。
对，
那消化代谢的功能好，你的营养的吸收才会好，那代谢功能才会正常。那代谢功能正常，你排水啊，脂肪的代谢才会快嘛。
OK， 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陈志佳医师，在《女人好养》这本书里面，我们今天抓了几个重点出来讲，那希望大家女生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帮自己调养一下。
对，
谢谢陈医师，
谢谢。